果自己不能够咒诅以色列人，但是我还可以出一个计策，叫我不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被咒诅，这样我还是可以拿到钱。我们也不知道他拿到钱没有了，可能拿到，但拿到了钱有什么好呢？赚得全世界，失去自己的性命，而且死的那种悲惨。那他出的计策就是，我不必咒诅以色列人，请摩押王找一些漂亮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然后带领他们拜偶像，这样他们就会被耶和华咒诅。这个计策真的就成功了。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这个罪恶常常连在一起的，圣经里常常把性跟拜偶像连在一起，这也不是没有理由哈，我们都有这种弱。可能我想哈，良善应该多多少少都齐头并进的，不会只有一枝独秀的某种良善，如果一枝独秀就不够良善。罪恶也常常不会只有一种的哈，你说这个人很诚实，不过呢他就太怎么样了一点哈。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有很显著的罪恶的话，可能其他方面多少也会受到牵引啊。淫乱是对耶和华不忠，那么偶像也是对耶和华不忠。一个所有的罪恶至终都会引致，至终也是来自对神的不信靠。所有的良善从头到尾也都是来自和归向神的慈爱和权柄，对他的顺服和爱心。那现在以色列人就上这个当了，然后就跟着拜倒石榴裙下的以色列人难过摩押女子的关啊，这我想我们很少有人能过任何一个关，如果不是神保守。第3节，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这就是巴兰想要做到的，或者巴勒想要巴兰做到，巴兰做不到，现在巴兰想个计策啊，就成以色列人就自动帮他们做了啊，这魔鬼是很狡猾。好，现在耶和华的怒气发作是怎么一个发作法？他没有讲耶和华发脾气是什么意思。那耶和华怒气发作，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看到，在民数记也看到，在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这个怒气发作呢，不一定要不一定是哪一种。我们可以这个小心一点讲，当在我们生活中碰到一些打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耶和华怒气发作，死亡、天灾、地震等等，这都算是耶和华震怒发作。只是这个怒气的发作和受到这种天灾人祸危害的人，他们的道德和灵性并不一定成正比。我的意思就是，你像有些人很顺服神，圣经里面有属灵伟人，或历史上他们碰到的这些艰难，我们当然都知道不一定他们的罪比较大，或者一个人蒙了很多物质上祝福，也不一定他义就比较多。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神造的世界，神原先的计划是每个人都在他的祝福中享受他的喜悦的祝福。怒气临到，多多少少都跟死亡这些会有关系。在这里耶和华怒气发作呢，恐怕就是他们中间又开始有瘟疫了这个在第9节有看到哈。这有瘟疫呢，我们以前也看过，当有瘟疫的时候要怎么办呢？都赶快就隔离啊，赶快就打针啊，赶快就吃药啊，赶快就做铜蛇啊。怒气要怎么消除掉？在这里所表达的一件事，其实是一个圣经一致的真理，只是它表达的清楚的程度不一样哈。就是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怒气都是来自人的罪恶，人的罪恶要消除，就需要有死亡。但是如果人死亡了，那赦免有什么用呢？所以就代替死亡或代赎，整个的献祭制度就有这个含义。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我们人的罪恶自己都罪该万死，在人来代替我们也不能赎罪，他自己都应该死哈。但是有的时候有一种象征性的形容的，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轻慢不得而消除罪孽。 得到神的赦免是多么不容易，如果神没有预备的话，我们人没有办法预备哈。好，他怒气发作很可能就是有瘟疫了，然后也很可能摩西就祷告了，也很可能神就主动的跟摩西讲说我怎么样可以消我的怒。这些当然都是拟人化写法，很多人看了都会觉得耶和华好像小孩子一样乱发脾气，然后给他一点糖或做一点事，或他发了一顿脾气把人乱打一顿以后，哦，他气就消了啊，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做父母一样。千万不要这样来了解神，这是用这种很亲切的方式叫人，以色列本来是小孩子，叫这小孩子知道不要得罪上帝，要知道犯罪，神固然蛮有慈爱和怜悯，但是神也是轻慢不得的。好，他说怎么样消我的怒气啊？各位，这我都希望在生活中你自己能够应用啊。我们怎么样消别人的怒气？老板生气怎么消他的怒气？我们以前年纪大是不太会有人跟我们发脾气了，我们跟儿子孙子发脾气了，但现在时代不一样，常常是孙子儿子发脾气了，我们要怎么消怒气？各位，小孩子不高兴你怎么消他的怒气？常常就是贿赂啊，给他糖吃啊，在捷运上有小朋友发脾气了，带你去玩呢，这些常常我们知道也不好，但是觉得暂时解决一些问题吧。这些不好的办法，常常是让罪恶更滋生。再想想我们以前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发脾气的老板的时候，我们怎么消他的怒气呢？常常就是贿赂啊，或者是巴结啊、堆笑脸啊，这些都不是好的办法。我只是在要各位想怎么这样消除一个怒气。好，我们想，我们能想到最正确的方式，当小孩子做错我们很生气的时候，那个恐怕就是他用他的行为来改变他刚才的错误吧。他忘记倒垃圾了，很生气啊，他马上说妈妈对不起，我现在去倒啊，乖乖倒，而且还再做一点补偿的工作，加上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啊，那我们怒气可能会消除。当然有的时候时间也会消除，只是神时间在神看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要是不消除，罪恶没有被消除，他怒气就不能消除。我们一方面不能用贿赂的方式消除神的怒气，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做什么好的事，包括这次考得不好，爸爸不高兴，下次考好一点消除他的怒气。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神绝对是公义正直的，当他要发怒的时候也是合理的，但是他也让我们看到那个出路，神总是用一个代赎的方式，那这也没有不公平。他的办法就是消除怒气的办法就是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闲挂。为什么常常讲到对着日头啊？有人会想到说跟宗教有没有关系，我想是没有，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市井，很清楚让人看到是不是还有太阳在晒尸体的这种刑罚，我不知道哈。我的怒气要消灭，就是我要这些族长通通都死。你说神太残忍了，这倒不是神的残忍，这也又一次是讲到神对领导人物的要求。你们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怎么容许了这件事发生？当然这些事都只能概括的讲啊，绝对的公平我们必须依靠上帝。那你可以说那摩西不是最有责任吗？那我们再推算上帝最有责任了。我们不就是概括的说，你们做族长的应该让你们的百姓已经受了那么多教训了不要再发这个怒气了，使我可以不发怒气。好，第五节，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皮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这个命令传达下来，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哭泣、悲哀、难过，这些都是我们很不乐意见到的。可是为什么在犯罪的时候总没有想到后来可怕的后果呢？这就是保罗说的不要自欺，但是我们常常在自欺。这个杀了呢，就把他们就是吊在那边。照理说，照神的规定来讲，这样 瘟疫就应该可以止住，或者神的怒气就可以止住。可是你看我们人真是常常就是这样子，在罪恶和被处罚中还是会继续犯罪。那恐怕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监狱里面了。看一些监狱的一些文学和报道哈，监狱是受到极强大的惩罚、很残酷的刑罚的地方。可是当然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罪恶，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在监狱里面常常你可以看到更多的黑暗和罪恶。哎，你已经因为犯罪被处罚了，你就应该减少一点犯罪，结果有更多的罪恶。我们人也常常这样，人真的好可怜。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无时无地不被罪恶所攻击，我们也无时无地不受到这个罪恶的打击，但是很少我们就马上能够悔改过来的哈。当这些人被吊死了，可能会众也在悔改的时候，或起码有一些会众在悔改的时候，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这个第一个就是整个米甸女人是引起以色列犯罪的祸源。那现在呢，大家都在为这个罪恶呢难过的时候，他又同样犯这个错，而且好像毫不知耻的在众人面前犯这个错哈，带着他然后到他弟兄那里去。这意思好像还不只是他要犯错，还要把他弟兄一起拉进去。这弟兄可以指他同居一个家的人，恐怕也可以指其他的以色列人呢、啊。就是有人在公然的继续违反上帝的命令，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时期，神常常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些处置了。这强烈的处置呢，神希望爱主的人能为他来做。第七节，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了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很残酷。这个字眼的描述啊，解经家说是表示这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女人呢正在行房，然后他把他们一起都刺死，从腹中刺透的意思有这个意思，翻的不是很直接啊，我们中文。这是一个两个人在犯大罪的时候，毫不知耻，也不管神的怒气，也不管同胞的时候，那我们都希望做好人，我们都希望不要发脾气，我们也都希望不要有惩治。可是圣经里面这个慈爱全能的神有严厉惩治的部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啊。我们想尽办法忘记这个事，想尽办法淡忘这些事，但是不能忘记的，因为神提醒我们。而我们也看到，当菲尼哈做了这件事的时候，瘟疫就停止了。下面讲到说，瘟疫到因为瘟疫死了24000人，我们不知道是迅速立刻的还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他说这句话，瘟疫停止，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能把这个时间点抓这么好，一次死了瘟疫就没有了哈。但他重点是在罪恶被处罚了以后，神的震怒就平息了。好，下面我们就很需要神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意义了。第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个祭司做的工作跟牧师做的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叫神跟人和好的。神跟人和好的，那么这样的人就应该是圣诞老公公型的人，堆起笑脸，然后做 peacemaker 啊， 使人和睦的有福，你们两个和好啊，啊，摆一桌酒席叫人和好。可是，我们也记得耶稣做过类似的事，包括洁净圣殿，包括很严厉的责备，更包括在启示录就给我们看到的预言，将来他来的时候要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他的仇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圣洁公义和他永不改变的法则哈，他是要我们希望我们活在慈爱恩典正直光明当中，他希望我们因为敬畏信靠他而如此。可是当我们放纵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就接二连三的祸患。事实上以色列已经在接二连三的祸患中，在这个时候，在耶和华发怒有瘟疫的时候，还有人这样发怒，还有人这样放肆，连摩西好像都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我不是要各位我们拿起枪来杀别人，但是我们希望以耶和华的心为心。我们很需要像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哀叹，像耶稣看到他门徒的时候会欢喜，让我们乐神所乐的，哀神所哀的，让我们看到这些不幸不好的事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无动于衷，也不是唉声叹气，求主给我们积极正面的这个行动哈。腓尼哈是祭司，我再说一次，祭司的工作跟先知好像相反的，祭司是叫人跟神和好的，先知是责备人的罪恶的。可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祭司他能做祭司有一个很严格的一面，因为他唯独他知道上帝极严厉不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他才知道那个杀的牛羊的血是多么必要，也就是人是多么的该死啊。我们如果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厌恶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听到神发怒，我们不喜欢听到神处罚罪恶，我们想做的办法就跟我们平常想要躲避死亡衰老一样，我们就是掩盖或者不面对这个现实，或者说大家都这个样子。各位罪恶怎么样都不能掩盖的，你用越多的东西来掩盖来扭转，说现在大家都这样没有关系，然后很放肆的说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从圣灵给我们的光照，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罪恶是需要被对付，而我们不能对付，我们需要求主耶稣来怜悯来恩待，而且我们需要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的怒气消除了，哦，居然有人消除了神的怒气。各位，消除神的怒气不是用功德，不是用良善的行为当然也是，不是积功德，不是做别的，我是直接讲这里消除神的怒气居然是杀人了，而且一杀杀了两个人。杀人能消除神的怒气吗我想当我们今天当然不讲杀，让我们用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大能来打破人心中坚固的人营垒，叫人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的，叫人彻底的降服在神面前。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这是神喜悦的，这也是对我们唯一正确的一条路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里不仅是称赞了腓尼哈，也是提醒了所有以色列，甚至也提醒了摩西，有人能消我的气，因为他有我的心，以我的祭邪的心为心。祭邪哈，翻的有些英文就翻嫉妒了哈，我们不太敢翻嫉妒，觉得这个不太妥当哈。那么其实祭邪的意思也是用拟人化的写法来表达神对我们绝对的要求和主权，因为他就是绝对独一的神，再没有第二个了，其他都不是，也只有他真的爱我们，也只有他真的有能力。所以我们除了真实的接受他的爱，全盘的接受他的爱，信靠顺服他，就不应再有别的了，再有别的就是不忠贞了。就跟我们不能因为宽大觉得自己的配偶可以随便跟其他的异性示好，这不是宽大，这是没有爱。 我这么爱以色列，就以色列去走那个错误的道路，我心里非常的愤怒，我有这样非常伤痛，谁有这样的心呢？好，我们还是强调人的心。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心呢？我们在啊，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什么地方玩，一起去吃什么，或者一起去赌，一起去啊。我记得在以前是听到有一些长辈啊，后来呢是平辈也是哦，大家非常能同心合意的，就是很高兴的，我会打好多电话，半夜三更都会打，请人来一起做一件事，就是什么打麻将哦，同心哇都来了。这时候即使我们不大认识的人，甚至是有嫌隙的人，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好像大家又都很同心，我们都很能同那个不当的心。耶和华的心，耶稣的心啊，有人能同情吗？体会吗？哎，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诗歌啊，这样的文字，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又谁了解我的心啊？我们一起出去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做别的事的时候，同样去一个目的地，同样去一个地方郊游，可能大家心不是一样的。当然我是说，我希望我们都能同心，譬如说我们去郊游，希望每个人都很愉快啊。假如我们去北海道玩，一心都想到说，哎，我弟弟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不仅自己玩得不愉快，旁边的人也玩得不愉快。我们希望我们有主耶稣的心，我们跟弟兄姐妹也能够同心。当然这里的心就是让认识上帝对我们强烈的爱，那这是神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那因为他有我的心，所以呢，我就不在愤怒中把他们除灭。有这一个祭司的子孙，他愿意这样做这个事，而且知道他一定会这样教导的话，那我的怒气消灭了，而且我还要给他一个祝福。十二节，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各位，整个这件事是非常不平安的，整个这件事是在一种罪恶的，在一种淫乱的，在一种不正常的狂喜当中，就是拜偶像啊，行淫乱，而且是集体做这样的事，这不是平安。各位，你看到那种狂欢的场面里，那个其实有很潜伏着许许多多的罪恶，甚至暴露出来。然后这个后面有耶和华怒气瘟疫，有摩西的哭泣，还有以色列族长的死亡，然后最后还是有人继续在奔放中，所谓的奔放中犯罪，然后被刺死。整个的事情我们都很难用平安两个字来描述，刚好相反，充满了不安。但是因为这件事前面虽然一切都不好，但有一个人他在愤怒中表现出上帝的心，表达出上帝的心，所以神说我会给他平安。人走在神的旨意中，人就得到平安，而这个平安不只是平安，而且是平安的约。就讲平安的约，就是把这个平安是更延续的，更正式的继续给别人。这个约是继续下去的，这个约是一种保障，特殊的关系哈。当然我们今天的新约也是平安的约，和平的约，那我们也不需要去杀人，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耶稣为我们流血，我们得到的丰富。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这里腓尼哈实在有预表耶稣的部分哈，就是耶稣的死有那种替人承担罪恶的刑罚那个成分哈。当腓尼哈没有替人承担，他是执行这件事情，但是所带来的结果和意义是一样的。这个我们看这些字眼都需要看得灵活一点哈。 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当然这个亚伦或者腓尼哈的子孙的这个祭司的职任，不是永远，就人的形式来讲，亚伦的祭司早就断绝了，麦基洗德的祭司是一直持续，但只有麦基洗德预表是指着耶稣。这说永远的其实就是指有这样新的人做神跟人和好工作的，按着神的旨意做的，就永远有平安，永远是神的仆人。好，这里也特别记载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十四节，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你看很严重，这是首领在上帝处罚的时候带头继续的犯错啊。这所以神的愤怒并不是突然而发的，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个人在这个时候这样做，神很震怒。好，不仅是这个人的名字被记下来，这辛利哈，我们圣经里有几位辛利哈，这名字这个表现都不好。那个女人呢也记载了一下，十五节，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苏尔的女儿，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扰害以色列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比尔的事被杀了啊。这我们可以看到，在很仔细的讲这件事情，很仔细的讲神要对他们有的这个报应哈，是当然都是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警告啊。这件事情确定了腓尼哈这个体系的重要哈。下面我们看二十六章呢，也许我们可以比较轻松一点来了解，就是当这个瘟疫之后呢，耶和华就叫摩西还有以利亚撒，因为这个时候亚伦已经死了，叫摩西和以利亚撒呢再一次做数点的工作。我们看这个其实有极大的遗憾哈，因为本来民数记一开始那是38年或40年前，神就对以色列说啊，你们要出去，要数点民数，要做，要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要实践神的应许，就是出去作战了。现在经过了38或40年，又再一次重演啊，好像就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日子，岁月光阴都浪费掉了。我们也不能够说浪费，任何一个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人愿意在悔改在信靠神当中过日子，即便是艰难，即便在旷野绕，也是美好的。下面这个属以色列12个支派的人数呢，比第一章开始的记载呢就简单一些，但是结果是类似的哈。我们也看到好像第一章开始呢很仔细的那些描述，是有一种对以色列要做的事，神借着他们要做的事很大期盼，所以有那种兴奋。这一次呢好像以色列并没有，下一代并没有更好，所以讲的比较简单一点。不但讲的简单，也把他们在这38年中犯的一件大错误，我们以色列从西乃山离开了以后，这38年哈，除了就是12个探子回来，10个的悖逆以后，下面一次大叛逆哈，我们刚刚讲到的腓尼哈那件事情还不算是大叛逆哈，最大的叛逆呢是可拉党的叛逆。那个呢，可拉党叛逆的时候呢，在这里特别讲，可拉的一些儿子并没有死亡，就是跟着可拉的叛逆的儿女呢不是很多，在26章第10节描述了这个事，他特别讲了一下，然后再叙述了其他支派的数目哈，也比较简洁的把利未人这个支派的也讲了一下。 也讲出他们的一些状况哈。数典民数在第一章所表现出来的重点呢，是要出去打仗啊，就是二十岁以上的要出去打仗。那么然后讲到你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些什么，特别讲很详细的讲到利未人的责任哈。那这次就没有多讲打仗的事就好，我说好像不把以色列看得太了不起哈。但是有一个很丰富的事情，很棒的事情，在第二十六章的第五十三节哈，他有说一个哎呀，比数典民数出去打仗叫我们更兴奋的事情。那打仗大家除非你有英雄气质啊，否则我们都不喜欢嘛，会死会受伤很辛苦嘛。那当有英雄气概的人，哇，这种辛苦流血流汗他最觉得最伟大哈，那感谢主。但是我想不管是不是英雄，但最大英雄也许主要喜欢的是那个打仗，而不是打仗克敌，而不是后面的分那个掳物哈。可是我们可能多数人喜欢那个分掳物的部分。那在民数记二十六章就多讲了那个分土地的事情。民数记二十六章从五十三节，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啊，这个分给大家。分的时候呢，用的是捻阄的方式。这个我们也觉得有点稀奇哈、啊，各位。我想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哈、啊，这个分赃啊，不能说对不起，不是分赃，分这个祝福的东西啊，分钱，分工哈、啊，都比较麻烦。分工呢，那个每个人常常很重要，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公平嘛。其实所谓公平呢，常常就是我要得到最大的好处。啊，今天我们要扫这间教室，哪些人收椅子，哪些人搬桌子，哪些人拖地，哪些人做什么啊？我们除夕打扫全家，分工。哦，这从小到大都听到说啊，小孩子就很切记一件事，怎么我做的多，哥哥做的少？啊，在公司里也会这个样子。我们常常觉得愤愤不平的，就是好像分给我的职位工作量太多。当然可以消除我的不高兴，就是如果因此钱也多，那可以。但我们就是常常就是为了这两样，一个你要出的力气有没有太多，另外一个就刚好相反，你得到的好处有没有太少。那整个社会的制度，公司的制度，每一个人的生活，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是你们也听过嘛，一个和尚挑水吃嘛，然后三个和尚就没水吃了，就是分工不平均嘛，到底谁要多挑，谁要少挑，谁要多喝，谁要少喝，哎呀，这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问题啊，公司意识形态都在讨论。我们倒是没有看到太多以色列人在分这个地产生的问题。各位，分地产生的问题应该会很多。我们今天在台湾呢，寸土寸金，那也常常为了一块小小麒麟地，打得死去活来，这很多哈。在美国西部开拓的时候，西伯利亚还有那些地方开拓的时候，常常争土地呢，倒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今天争这么一小小块，可能就几百万啊，或者几十万，太宝贵了。以前争呢，几千亩可能都没有人跟你争，不但没人跟你争呢，你还要面对好多上面的毒蛇猛兽，很多艰难。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希望地很大哈、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分多少地呢，他们没有太多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是他们在得那个地的时候所需要做的努力哈。啊，不过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也用在我们平常基督徒生活里面。神分给我们的工作是多少，我们会不会觉得不公平？神给我们的寿命，给我们的力气，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的儿女，都不可能跟别人一样的。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心里觉得不好受？那要求神帮助我们哈。另外呢，下面也讲到一些利未人，利未人是没有土地的。 那讲到他们分哪些人，但是也讲到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怎么样死掉了哈，那没有产业给他们，这也很简单的没有多说，在前面有讲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这我们很悲哀的一句话，就是26章64节，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以前神数点他们，一个一个的数点他们，这每数一个都表示是我所爱的。这个数点哈，我们今天也不大能懂了。我们小的时候还有一点经验哈，就是当老总统哈，老总统有的时候说这个点名的时候，一个个点名啊，那都是很特别的，就是特别被精挑细选的点名，一个个还问还讲话，哇，那是非常有福气。我们可以说整个以色列还有我们今天，神一个个数点我们。的计算我们，这是神喜悦的结果。后来他们得罪神，死在旷野。当然还是有两个进去了哈。最后我们看27章，在27章里面呢，我刚刚才说分地好像没有产生太多的官司和纠纷哈，而马上27章就出了一个官司或者一个纠纷哈。但这个官司和纠纷这件事呢？倒是意义非常重大，神一点都没有生气，而且是觉得很有道理一件事情。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哈，就是包括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了，包括在神的家里面，包括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就说哎呀，怎么在教会里有这是解决不了的事？各位，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即便是被神儿子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有圣灵引导的教会，神有的时候是，当然多数时候是我们犯罪无知以至于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但有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就是神刻意在要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在每件事上信靠他。这信靠他不是像奴隶一样，像木偶一样被操纵，都不会去思想，不会去反省的。神喜悦的人并不是一个木头，好像神怎么控制我们怎么做，神从来不是这样的。神喜悦的是我们绝对顺服他没有错，我们绝对信靠他没有错，但我们信靠顺服的时候，我们会去思想，我们会去讨论，我们会去提出自己的意见，甚至跟神讲。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并不是把意义照照条的律法都写好了，我们好像按着电脑按着指令去做就完了，不这样我们就没有生命了，我们有思想，我们能够学习爱和顺服哈。好，下面就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刚刚是26章分产业是很好的事，当然呢讲分产业我说跟前面不一样，就是特别讲到分产业表示以色列要得这个地了，一定会得的，所以虽然比较很平淡，但是含的意义很丰富，他们一定会得，虽然他们是这么差劲，神应许这一批会得就会得。好，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分产业的是26章，在53节以后讲了两节哈，要怎么样分按人呢、怎么分，这细节都没有去讲，它大概就是家族大地就多一点嘛，当然这些公平都很难说的。我们同样买一个房子，大楼的一个房子，同样的钱，但是不可能完全相等的，有的离电梯近一点，有的远一点，有的景观好一点，有的不好一点，有的吵一点，有的不吵一点，这很难的。我刚刚说我们就会在这些事上非常不平我想我们有所争执也不是不好，但是需要信靠上帝，也知道人间没有绝对公平的。好，现在在分的时候，神要给我们很好，那有人就没有得到了。他特别把这个，这是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里面有一个叫做希罗菲哈的女儿，这个希罗菲哈这个人，他的女儿1、2、3、4、5个，这五个来跟摩西，或者照以往的讲法 跟摩西、跟耶和华、跟全会众来提意见，站在会幕门口，在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众首领还有全会众，你看就是等于四个，摩西是一个，他是大领袖，然后祭司是一个，然后是众首领是一个，最后是全会众，这可能都是代表性的，因为他不太可能跟那么多几十万人讲，人家也听不见，听不见，但是有代表性的。通常在这一类的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民数记看到的，通常都是一个叛逆和神不喜悦的，因为有不满的事才好像是，纠众然后起事嘛，啊，不满摩西。可是他开宗明义就讲他们没有不满，啊，或者说他们不是要悖逆，他们是有问题，善意的请摩西和众领袖和会众评理，而且看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表达了。各位，在教会里，在家庭里面，甚至你自己跟神啊，我们不是我刚刚说，我们不是就我做一个木头就好了，反正也不讲话，也没意见。神那么厉害，神那么凶，我也不敢多说什么。或者说啊，神就是有权威，我就多讲无益。不是这样的态度。你看摩西，看大卫，甚至看这五个我们根本以往根本不会记得的这五个女孩子，他们就发动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但是他们的态度真的非常好。他们不是要叛逆，不是要造反，是希望解决问题。而且说真的，这个问题早就应该有人提出来，可怎么都没有人提出来呢？他先说哈，我们的第三节，我们父亲死在旷野，他不是跟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是自己在最终死的，他也没有儿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父亲并不是因为一个特别大的罪大恶极那件罪死了，以至于那个咒诅一直传下，就是普通一般人在罪恶中的死亡，但他没有儿子。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名从他族中除掉呢？求你们在我们父亲的弟兄中分给我们产业。哎呀，这几个女孩子很棒。当然这里面人都可能有罪恶，有贪婪的成分，也有愤愤不平成分，但是最起码他所提出来的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父亲名字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考虑的还是他的父亲，也就是考虑的还是不是自己的私利啊。这边我们当然要讨论就很多问题了，我们这里不去谈了，就是男女是不是平等，在神的带领之下是不是有很多对女性的歧视啊，这种制度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改变，我们不去谈这些问题。我们总相信神的规则一定是最美好的，当然我们也相信一件事，神的永恒不变的旨意，那是我们也永远不能变，就是大方向一定是这样，归荣耀给神。但是在这个执行的各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去做啊，我们也不要说宽松或错误的解释，而是说的确神不断的让每个时代每个人去思想，可不可以更好，可不可以更合神的心意。像一百年前不会有人想到说我们怎么样让或者我们能想到说啊，聚会的时候让人怎么听得清楚一点，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位置怎么排啊，建筑怎么建筑嘛。可能不止一百年前了，两百年前大家最多能想到说我们在什么空间里面，比如说你们在欧洲也刚刚看到那种叫 amphitheater， 就是哦那个剧场的后面是一个大的石头，那回音就很好啊，就可以听得到。而现在我们就不是这样想，现在我们可能说啊，怎么样让大家听得很清楚？我们应该买哪一个牌子的扩音机啊？就这，我们今天不在主要，可能不在想我们的建材是怎么样让大家听得清楚一点，那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的音响怎么样让大家清楚一点。我只是举例子说，不断有新问题产生，不断有新的答案。提出问题不是坏事。现在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父亲死了，他也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人，为什么他不能有产业？ 我们并不是，他在这里完全没有争这个男女平等的事，男女平等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它，我们相信神也有他非常美好的带领，但是我们会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神有不同的引导，基本上是给男子在领导在管理财产上面有比较大的权利，那是真的。那可是这个问题难道是这个希罗菲哈女儿才发现的吗？各位，古今中外，我想有很多的家庭就是，哎呀，怎么光生女儿嘞？或者哎呀，怎么我家光生都是儿子嘞？或者说我家怎么，尤其我们那个时候或者更早一点的时候，生了十个九个是男的或九个是女的，就是这个现象不是希罗菲哈才有啊，我相信很多时候都有，他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有的甚至在圣经里面根本妻子就不能生，这怎么办呢？啊，这些都是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在当时也都有，但他现在就提出解决的方案了，他就说求你给我们产业，就以前就说啊，是不是像创世纪的时候给那个家里的老仆人呐，或者说指定给谁了，或者是充公吗，还是怎么样给我们？哎呦，摩西也很好，摩西就把这个事情带到耶和华面前，然后耶和华就说嗯，说得好，你看耶和华没有说你这女人怎么这个自大啊，狂妄啊，越权啊，说得很有道理。我还是说这里是讲继承遗产和父亲留名跟男女平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们相信神也都是不偏待人的啊，你要这样做就分给他们吧。然后我就再清楚的再规定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如果死了哈，没有儿子，产业是归给他女儿，没有女儿给他弟兄，没有弟兄给他父亲的弟兄，父亲没有弟兄就要把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这样啊规定下来了。哎，你说这么重要而且一定会常常碰到的事，怎么神以前都没有规定啊？啊，我就再说各位，生活中千千万万这样的事，一个神中心的管家并不是一个呆子，我们会想到问题，我们想到怎么改进，而我们都存着谦卑敬畏的心来希望来解决这些问题啊。